马太福音十九章，马太福音十九章，我们从十六节读到二十二节，或者多读一节吧，读到二十三节。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读到二十三节。
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？只有一位是善的。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他说，什么诫命？耶稣说，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，又当爱人如己。那少年人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那少年人听见这话，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耶稣对门徒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
今天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，因为也有人问到这个问题，就是永生。你看这一个人，就是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他问的问题是要得到永生啊，这里用了一个字是得到永生。那么主耶稣就告诉他，十七节，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？只有一位是善的，你若要进入永生。这两个动词就是不同了，第一个动词是得到永生，就是十六节，在英文的翻译是用的 have 这个字，或者是 take， 就是拿到了。第一个叫做拿到永生，第二个是进入永生，这两个意义都不同了。那么关于进入永生，那么还可以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马可福音第十章，马可福音第十章，我们来读，或者我们也稍微多读一点，我们从二十四节二十三节我们读到三十一节，二十三节读到三十一节，马可福音第十章。
耶稣周围一看，对门徒说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。门徒稀奇他的话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小子，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。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门徒就分外稀奇，对他说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耶稣看着他们说，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却不然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彼得就对他说，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 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、父母儿女、田地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，就是房屋、弟兄姐妹、母亲儿女、田地，并且要受逼迫，在来世必得永生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
这个三十节有一句话，在来世必得永生。来世哈，就不是现在得永生哦。这也用的也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啊，在来世必得永生。好，那么这里我们就今天要交通就是永生这个问题。永生这个问题，什么叫做得永生？什么叫做进入永生？什么又叫做来世得永生？好吧，好。首先我们说到永生，那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的三章。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，十五节到十六节，
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得永生。
好了，这里就是说的好，一切信他的你就可以得到永生了。一切信他的，不要等到来世才得永生，现在就可以得永生。你什么时候你相信主耶稣？相信什么？第一个，相信他是神的儿子，因为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你必须相信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子，这是相信。第二个，你一定相信他钉十字架是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你的罪他给你担当了。这一个我们再读过，我们再读一读那一好，读一读彼得前书第二章。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读到二十五节，二十四节读到二十五节。
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魂的牧人监督了。
原文没有灵字，只有一个魂字。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第一个，你要相信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子，他是神的儿子。第二个，你必须相信他挂在木头上，就是钉十字架，木头那个是十字架，指十字架来讲，是亲身担当了你的罪，这是你必须相信。好，如果你相信了，第一个，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不是人，第二个，他钉十字架是担当了我们的罪。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你相信了，你就要得到了永生。永生这个英文是用 eternal life 这个字，那么我们中文是翻到永远的生命。这个生命就不是父母给我们的生命，父母给我们的生命 不能够不是永远的生命，那是只有几十年的时间，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的生命，那就是永远的生命。你怎么能够得到？就是因为信的缘故，信的缘故你就得到永生了。那么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，只要你相信了，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你就有永生了。好，那么我们再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九章。35节，我们读到38节，35节读到38节。
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，后来遇见他，就说：“你信神的儿子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，叫我信他呢？”耶稣说：“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”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信。”就拜耶稣。
好了，你看主耶稣这个人，这个人啊，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，这个人是生来就是一个瞎子，生来就不会看见，主耶稣就把他医好了。医好了以后，他也不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。以后，他们就把他赶出去了，因为那个法利赛人就问他：“谁把你医好的？”他说：“是耶稣。”法利赛人说：“他不守安息日，这个人你不能，你怎么看他呢？”他说：“他是一个先知。”法利赛人根本不承认主耶稣是先知，更不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当主耶稣遇见他的时候，就说：“你相信神的儿子吗？”他说：“谁是神的儿子？”主耶稣说：“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，那就是主耶稣自己说他是神的儿子。”所以他马上他说：“我相信，因为我生下来就是眼睛就不能看见，医生都医不好的，你给我医好了，那你当然是神的儿子了。”他马上就拜耶稣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就看见，我们因为信耶稣，相信他是神的儿子，好了，我就可以，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就因信，我们就得到了永远的生命。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，我们来读《使徒行传》。我们先来读第八章。35节，我们读到38节，这里有小字，我们一定要把它读。37节是小字，也要把它读，好吧？
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，对他传讲耶稣。二人正往前走，到了有水的地方，太监说：“看哪、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？”有古卷在此有。腓力说：“你若是一心相信，就可以。”他回答说：“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”于是吩咐车站住，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，腓力就给他施洗。
好，那么我们这里就看见，这个太监是一个外邦人，腓力给他传讲耶稣，因为他读圣经的以赛亚书他读不懂，那么腓力就问他：“你读得懂吗？”他说：“读不懂。”腓力就给他解释了啊，然后他就相信了。你看这里特别说的相信什么？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好不好啊？这是非常重要的啊，马上就给他收进。 啊，那个受洗应该都成受浸，马上就给他受浸了，因为他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一个人你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那就是一定要相信他钉十字架是担当了你的罪，你也向他承认你是有罪的，这样你就得到了一个什么永生了。永生是谁给你的？是主耶稣给你的。好，这个再请你读一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，约翰福音第十章27节读到29节，27节读到29节。
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就有一个是主耶稣说，27节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。28节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得到永生，谁赐给你永生？主耶稣。你相信他是神的儿子，你相信他为你钉十字架，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你向他认了罪，他就赐给你永生。什么时候相信，什么时候就给你永生。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永生是主耶稣给的啊，这里告诉我们是主耶稣给的。28节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。这个永不灭亡翻译的不好，原文不是永不灭亡，原文是他们不进入永远的灭亡，他们不进入永远的灭亡啊，原文是这个意思。什么就不进入永远的灭亡？那就是硫磺火夫，硫磺火夫是永远的灭亡。你有了永生了，你就绝对不会进入到永远的灭亡里面去了。永远的灭亡，那是硫磺火夫啊。这个我们又要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启示录，请我们来读启示录20章。启示录20章，第10节。启示录20章第10节。
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远永远。
好了，就是永远的灭亡，就是硫磺火湖。所以马约翰福音第10章，主耶稣说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不会进入到永远的灭亡，就是不会下硫磺火湖。所以一个人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你相信他钉十字架是担当了你的罪，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他就赐给你永生。这是你个人跟主耶稣的关系，好不好？必须你个人相信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两处都是个人相信，一个约翰福音第9章，那个生下来就是瞎子的，主耶稣把他治好了，然后主耶稣遇见他就问他说，你相信神的儿子吗？他说，谁是神的儿子？主耶稣现在说话的就是他，马上就拜耶稣，他说我相信，他就拜耶稣，他就有了永生了。第二处就是那个腓力去给那个太监传福音，好不好？那个太监读以赛亚书读不懂，腓力就给他解释以后，他就相信了， 腓力就问他，只要你相信就可以受洗。他马上就说了，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，凡是你相信主耶稣的，一个人相信主耶稣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你喊主耶稣，喊他是主，好不好？圣经里啊，很多地方就是他们的喊主耶稣喊主，不是喊大卫的子孙，好不好？不喊大卫的子孙，一定要喊他是主，喊他主，那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啊，这一个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来读读哥林多前书第八章。第六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六节，
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，就是父，万物都本于他，我们也归于他，并有一位主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，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。
好了，在圣经里面，新约圣经记载，很多人到主的面前去喊主耶稣做主，那就是说他就是指的主耶稣来讲。如果一个人喊主耶稣是主，那就代表他接受主耶稣，他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。因为我们只有一位主，所以保罗在这里讲，我们提到主就是应该知道主耶稣来讲，我们说父就是这一位神是我们的父啊。所以一个人如果他喊主耶稣做主，那就说明他有永生了，因为他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不会进入到永远的灭亡里去。好，你说吧。
问题就是说，我们信耶稣就会得永生，可是有时候那个家庭里面那个小孩子，大人带着去，小孩子算不算也得到永生？
这里有一个问题了，就是他信不信小孩子？
小孩子他怎么知道信还是不信？
对，所以这个就不能够说，不能说明他信了，好不好？必须他大了一点了，他信了，好不好？他才能够信。如果他根本就没有相信，好吧，他还是小孩子，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信。所以主耶稣就说，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，这是马太福音28章，好不好？你必须要信。
有个传道人他解释呢，就是说保罗在那个禁足，后来禁足大家吃完饭，禁足一家都受了，
哎，真的有一句话，
他一家，他就说那个一家可能就把孩子
哦，不不不，这个他这个是乱解释了，好，这个乱解释哈。现在我们要看一看，你刚刚提的这个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的16章。
对。
《使徒行传》16章，29节，读到34节。29节读到34节，
禁足叫人拿灯来，就跳进去，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，又领他们出来说，二位先生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他们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。当夜就在那时候，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，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。于是禁足带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，给他们摆上饭，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。
最后一句话，他和他全家都信了神。所以信一定是要先信。好，那么如果这里有两个，有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他不懂得信，这个不能就 这里不包括那个不信的人，因为主耶稣是说信而受敬。又请你再读读马太福音28章。我们先来读，先读19节，然后我们就要读马可福音，先读19节。
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
好，再读马可福音的16章16节，16章的16节。
信而受敬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
好，所以一定是要信才能受敬。天主教就有一个不同，天主教，他们就是说，一生下来这个儿子，这个孩子，天主教徒的家里生了一个婴儿，这个婴儿就要找一个神父做他属灵的父亲。啊，这个神父就马上可以给他施洗施浸。这个婴儿信没有信啊？
没有。
那么国教以后，马丁路德改教以后的国教，就包括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的一个安理干会，它就是英国的国教，也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生了一个婴儿，这个婴儿就一定要找一个牧师来做他的教父，他就马上就可以给他受洗，好吧，叫做婴儿洗。这个没有圣经的根据，如果按主耶稣说一定是要信而受敬，你就问那个婴儿，你信没有信啊？你信耶稣吗？他不知道，好不好？他不知道啊。所以这一个婴儿洗是错误的，没有圣经的根据，你必须是信而受洗，他必须是信。所以刚刚使徒行传那里是16章，全家都信了，那就必须是信了，好不好？
啊，婴儿当然是不可能信的，对吧？所以他呢就不可能像基督徒这样得救。但是婴儿他不懂事，他还没有是非观念，那按照罗马书说非信徒要按良心审判，那婴儿他那时候还没有良心，这个对夭折，他怎么不能定他的罪
啊？这是两回事情哈。现在我们是说信而受敬，我们是说得永生，信呢才能得永生，对不对？刚刚讲了，叫一些信他的得永生。主耶稣说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不会进入永远的灭亡，就是得永生的问题了。婴儿根本就不可以得永生，他怎么得永生啊？他根本没有信，不可以信。那么今天就讲到了，你刚刚是说到审判的问题了，好不好？审判，那么刚刚我们来读一读启示录，请你来读读启示录的审判，就是对于死了的婴儿怎么审判法。请我们来读第20章，启示录20章11节读到15节，启示录20章11节读到15节。
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与坐在上面的人，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死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
好了， 请你注意这一段圣经是讲对所有死人的审判，这里头的死人不包括基督徒，不包括基督徒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徒不经过死人的审判，基督徒死了的基督徒，当主耶稣降临到半空的时候，所有地上死的基督徒都要复活，然后到哪里？到半空与主见面。地上还有没有基督徒了？没有了。所以这个白色大宝座是最后的一次审判，这里头没有基督徒，所有的都是已经死了的人，好不好？所有世界上死了的人，非基督徒那都在里面，还有以色列人也不包括在这里头，因为以色列人是按照摩西律法来审判的。刚刚你说的良心的审判是对的，那就是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，对不起，罗马书的第二章，死了的人是按照良心，这就是非基督徒。好，我们来读一读罗马书第二章。十一节读到十六节，十一节读到十六节，罗马书第二章。
因为神不偏待人，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，也必不按律法灭亡；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，也必按律法受审判。原来在神面前，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乃是行律法的称义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，刻在他们心里。他们是非之心，
是非之心应该读成良心。
他们良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，照着我的福音所言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一个是基督徒，我们刚刚讲了基督徒的审判是在半空，主耶稣降临到半空的时候，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，所有死了的基督徒都复活到半空，活的基督徒也被提到半空与主见面，那就是主要审判基督徒。所以审判要从神的家里开始，这是第一个。以色列人的审判，圣经里告诉我们是千年古都的开始，就要审判以色列人。所以主耶稣就说，我们跟随他的人，将来我们要审判以色列人。保罗也告诉我们也要先审判。所以现在白色大宝座就是最后是要审判的所有的死人，历代的死人，非基督徒，非以色列人，所有，因为以色列人是按照律法，摩西律法来审判他们。那么基督徒，我们上半空，按照什么来审判我们？按照基督的律法来审判我们，好不好？圣经里讲有基督的律法要审判我们，那就主的话。那么最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就是所有历代的死人都复活了，都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，按照什么来审判他们？不错，因为他们没有摩西律法，是按照良心来审判他们。良心是神给人的标准，所以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他不能昧着良心，那个时候按照良心审判他们。那么这里就有一批人，就是所谓的婴儿。这个婴儿，那么刚刚我们做的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是按照他们按照他的行为来审判他。那么婴儿有犯罪的行为吗？没有啊，所以他没有犯罪的行为，这种人就他的名字一定在生命册上。白色大宝座的时候是不是有个生命册？那么生命册原文就是让他活，他还可以活，好不好？不会进到永远的灭亡里头去，婴儿不会进去，好不好？ 还有一些人他不一定，比方说他生下来就是痴呆的，好不好？那怎么办啊？他从小他就没有，他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罪，不知道，他不懂啊，也听不进，你给他传福音他也不能听。像这一类的人，他们的名字就应该在生命册上，因为是按照他的行为来审判的，他没有犯罪的行为，婴儿没有犯罪的行为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那里就说，对于那个小孩，让孩子到他的面前来，就说你们，这些孩子是什么？是他们，这些孩子是谦卑，你们要谦卑像孩子，你们才能够进天国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孩子很小的孩子，他也应该他死了，也许活到一岁两岁就死了，那么看来，也许他的名字就在生命册上。所以白色大宝座审判判处的这些人，那是有一定有一个生命册，好不好？神是不偏待人的啊。好，这个就是好，你讲。
就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一个小问题，就是我想这个就是非基督徒、非以色列人的正常人，他是按照他的良心来审判。那但是我就想知道，这有人能过得了关吗？因为我觉得应该就是不可能有一个人他一辈子没有昧过良心做事。还有一个就是，如果有人能够凭良心审判过关，他实际上就绕过了主耶稣和他的十字架，他就直接称义了。
用良心来审判他，就是说他过不了良心这个关，好不好？良心就是神的标准了，好不好？他过不了这个关的，所以最后都是他流放火夫。所以你看那个海里面叫做死人，好不好？
对对对，
好吧，这都是。
那像这个审判真的能过关了，可能就是婴儿还有痴呆啊这样。
对对，就特殊的情况，好不好？那叫生命车，好不好？好。
那我顺便问个问题，
你说，
我就是拉萨路那和财主那个故事吗？那不是说那个拉萨路死的时候，他是躺在那个阴间乐园吗？然后亚伯拉罕他们都是在乐园里面，然后那个财主就是在那个就受苦的地方。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，那凭什么标准？就为什么亚伯拉罕就在乐园，然后那个拉萨路就在乐园，然后为什么那个？
这个问题是路加福音十六章，那么这个十六章里面一定要看见，这个财主也好，这个拉萨路也好，他们都是什么人啊？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，都是犹太人啊，犹太人拿什么来审判他？律法，好不好？不是看耶稣信不信耶稣，好不好？这是按照律法来审判他们，摩西律法。摩西律法这个财主就犯了摩西律法。拉撒路是犹太人，天天在他的门口吃他丢掉的垃圾，好不好？他不能这样做。你爱你的弟兄哦，你去读读利未记，好不好？你还要给他借了钱还不能还，好不好？犹太人借钱给犹太人还不要他，还不能收利息，好不好？到了一定的年代还不要还，这都是有规定的。这个财主，他穿着紫色袍的衣服，天天念佛，念罗王妃子，这个他违反了摩西律法了，好不好？这是按照摩西律法来审判，好不好？请讲。
我请问你一下哈，马可第十章。我们刚才读过的哈，三十节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，就是房屋、弟兄、姐妹、母亲、儿女、田地，并要受逼迫，在来世必得永生。什么叫做来世必得永生？
好，这个就是什么叫做来世？现在我们刚刚讲的得永生，是今天你信主耶稣就得永生了。
就得了。
对啊。
这叫得永生，
对，
这个是来世得永生。那个来世就是指做千年国度， 这个得永生就是在千年国度的时候，你能够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，啊，他是指说来世这都是跟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，好不好？就是来世的问题了。
对呀，我想基督徒不讲那个没有轮回啊，怎么有来世？
哦，来世就是千年国度。
千年国度
主耶稣。是的，就讲来世就是千年国度，好不好？主耶稣来了要建立千年国度。得胜的基督徒就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，好不好？他是指的这个来讲。
就是硫磺火炉现在已经存在了，还是要到
没有没有没有
新天新地来的时候同时有的。
对，
就是好的到。
现在我们说哈，这一个就是今天很多传道人讲，信耶稣上天堂，不信耶稣就下地狱，实际上这是错误的。地狱现在还没有哈。地狱在什么时候才有？是，这是要天国来了，千年国度的时候，圣经里讲才有地狱。现在没有，现在是什么地方？现在人死了以后就去阴间，阴间有两个地方，一个地方有火的地方，就是财主这个地方。今天只是到阴间受痛苦，以后到千年国度。这个阴间这个受苦有火的地方就过度成为地狱了，千年国的时候才有地狱，啊，地狱到了白色大宝座的时候就变成了硫磺火湖了，好不好？现在没有，现在人死了以后都是到阴间，阴间有两个地方，一个是亚伯拉罕在的地方，得安慰的地方，啊，这是路加福音十六章。另外一个就是阴间受痛苦的地方，就是那个财主说，我在这火焰里非常痛苦啊，要拉撒路拿点水来凉凉我的舌头，好不好？就有火，但是还没有地狱，还没有地狱，还没有开始，好不好？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今天我们主要是讲到要给大家讲的就是永生的问题，好不好？一个就是得永生，就是今天你信主耶稣就得到永生，而第二个叫做进入永生。什么时候进入永生？那是千年国度啊，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永生里头去，这是两个不同的啊。
那么永生跟重生又什么？
啊，好，那么重生啊，这个现在有三个问题啊。一个问题就是说得救，什么叫得救？什么叫重生？第三个，什么叫因信称义？是同一件事情。重生呢，就是在约翰福音，主耶稣在第三章，主耶稣就在那里讲，你们必须重生。重生这两个字是从天上生，所以重生就是说你从天上生，从天上生就是神把他的永生赐给你，你就有永生了。那是你信主耶稣你就重生了，好不好？你信主耶稣你就得救了。所以罗马书第四章，信而受尽，好不好？第四章就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。所以得救和重生还有一个就叫做因信称义，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，我们因信称义，你信了主耶稣，神就称你做义人，就把神的永生就赐给你了，啊，这是一回事情，好不好？你有空的时候你们去看看，我们里面有一本书叫做《圣经基础真理》，好不好？把这个都讲了，它上面都有。
贾弟兄，
啊，
因信得救，因信而受尽，如果信了没有受尽，算是什么程度？
啊，这个又要弄清楚受尽这个问题了。受尽是做一个见证。这个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，我们受浸是在主耶稣和主耶稣同死同葬同复活。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埋葬在坟墓里，从坟墓里复活。我们今天要做一个见证，我与主同死同葬复活。那么我在哪里埋葬呢？我在水里面埋葬，好不好？我从水里上来就复活了，这是罗马书第六章。所以我们今天受浸是一个见证。一个人信了主耶稣，你没有机会受浸的，有没有？有啊，那个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没有受浸吧？但是主耶稣说，今天你要同我在哪里？在乐园。他不是不愿意受浸，他没有机会受浸了，好不好？ 所以受浸只是一个见证，一定要弄清楚。但是受浸的话，一定要到水里面受浸，点水里是错误的，那是从天主教来的，好不好？点水里是错误的，啊，你讲。
再讲一下，犹太人按摩西律法来审判。可是又有谁能够通得过摩西律法的审判呢？没什么人能够守得好律法。
对，那么我们指出，在保罗的书信里头，保罗就讲了，按照律法上来说，他是守好了。那么你看，今天我们读的马太福音十九章，那个少年那个人来问主耶稣的时候，主耶稣他说我要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？主耶稣就把摩西律法告诉他了，他说这个些我从小就守好了，好不好？他们大的他可以守，小的他不一定，不一定就能守好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大的那就是守的很多了，比方说以色列人，他们不去拜偶像，好不好？哎，这可以啊，他可以守到这一个，啊，他拜神，他不去拜偶像，啊，这是以色列人对他们来说。啊，他孝敬父母啊，这什么都有嘛。主耶稣问他，啊，那么他说我这些我都从小就守好了，好不好？保罗也说，按照律法上的义的要求，他是一个法利赛人的后代，好不好？他完全是守好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情况我们就不知道了，但是神知道，到那个时候神知道，好不好？
请教您一个问题，那个就是刚才啊张妈妈问的那个问题啊，马可福音的那个十章二十九节，就是我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，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，
并且要，
我知道后面，那就是在这一段里面，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？因为我曾经认识一些信主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就离开家，到外面去传福音了。然后呢，他们就说根据这个经文，我要为了主和福音去大发热心。那么家里面还有配偶孩子，那么他们就说，哎，这是我为了福音的缘故。我撇下这些，那么神应许我要给我百倍的赏赐，这样的理解是对的吗？
这是主耶稣说的吗？
对啊，
百一得百倍嘛，那是撇下他们母亲了，对不对？你会得一百个妈妈吗？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如果你去传福音，那也许你就那个信主的人就很多了，几百人几千人了，那你母亲可能不止一百个了，好不好啊？儿女也多了，弟兄姊妹也多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没有问题的，这是主给你一百倍，好不好？
可是他是撇下他的责任呢。
什么？
对，
他撇下他的责任，
就是那他的
他自己的儿女，对不对？
对，对他的父母，对他的儿女，他撇下他自己的责任。
哎，那我们就问了，是不是主要他撇下的？
对啊。
如果是主要他撇下的，他就要撇下，因为这里撇下了。但是那边就增多了，好不好？而且你撇下了这一些，是你把它撇下了，但是主不一定就让他们和你离开了，好不好？主还会保守，好不好？这个没有问题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杜姊妹，你讲。
就是还是刚才那个经文啊，蒋弟兄，因为我知道你读原文的，就是我这里就是他说的为我和福音撇下，就刚才那个姐妹也读过，就是他说是房屋啊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，对吧？然后他说后面的时候说在今世必定要得百倍的，然后他接着就说房屋弟兄姐妹没有问题，就跟前面一样，然后后面是儿女田地，那这个地方他就没有说父母，就英文也好，这个中文也好，他就光说是母亲，就没有父亲了。这个我不知道原文他是怎么写的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，并且要受逼迫，也就是说你在得到这些产业的同时，就是你也会受到逼迫呢？还是说，就是你的那个原文他是怎么写的？就是说，我是光得到这些好处， 有可能会得逼迫，还是说我得的这个好处的同时要加上逼迫？
这个主耶稣说为他，你请你一定要注意，他说这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人为我和福音，好不好？为我为主为福音来撇下这一切，然后神就会祝福你。你为主，就是说是不是主要你去做的，还是牧师要你去做的，还是你那个组织要你去做的？如果是牧师要你做的，组织要你做的，你没有用处，好不好？没有。
这个我明白，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为什么在后面的百倍的时候，就是没有父亲，就是他是母亲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，就是逼迫，就是说他的百倍的同时加上逼迫，就是这个你是怎么理解？
在那个路加福音，这个请你注意，第马可福音的第十章前面29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父母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父母这一个字和后面那个母亲这个字原文是一个字。原文是一个字，
就是想要明白这个，为什么就是说没有父亲？
原文是一个字，它的编号也是一样。
OK，
好。
那这个就觉得就对了，那这个中文翻译就会让你有了。
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就这是一个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一定要把它的原文弄清楚，好不好？
然后接着你的那个原文，就是它后面说，并且要受逼迫，那当然就是英文跟中文。那个我读起来的话，感觉好像就是中文是说并且要受逼迫，然后那个英文是 along with persecutions， 那也就是说得到这些产业这些好处并存，就是两个你不能光要好的，就这个逼迫是不能要的，也就是说你好的坏的都要拿着的。
没有问题，我就举个例来说，在我们清朝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很多船夫国外，他们把福音都传到中国来了。那个时候有个义和团，对不对？把很多人都杀了，但是他们在国内已经传了很多福音了，那就是很多弟兄姊妹，这个他们都得到了，好不好？而且也很大的面积，很多土地，很多面积都是基督徒啊，这个没有问题。但是他们也受逼迫了，好不好？最后有一组殉道了，好不好？但是如果他自己要清楚这是主要我做的，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如果不清楚是谁派我去做的，那以后他就说，就是怪他把我派到这里来，我今天受逼迫了，好不好？那就是他的问题了，好不好？
那但是像以前的最早的，像100年前，像那个马里逊啊，还有像那些人，都是就真的那么年轻就到中国去传福音，对不对？那最后他们都死在中国，那也没有儿女，也没有什么。所谓按照这么来说的话，他也啥也没得着呀，就是。
当然得着了，他为了主得着了嘛，他得着了，为了主得着的嘛，他是为主工的嘛。
必定要得百倍。
对啊，他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嘛，好多人信主了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为主啊，一定是为主，好不好？为主他得到了，好不好？感谢主，好不好？
蒋弟兄有个问题，刚才讲一个得永生，最后你说进入永生是讲千年国度，
对，
讲得永生，像今天来讲，我们信了主，信而受尽，必然得救的话呢，应该我们是肉体，那个千年国度是不是已经变成灵体了？
不错，不错，
肉体和灵体在交换当中。
这个，今天我们说得永生。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里面，主耶稣都把永生赐给我们了，我们都有神的生命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了神的生命，那么在彼得后书的1章第4节，那就说我们有了神的生命，就有神的性情了。所以这个生命和神的性情有关系了。我们有了神的生命，就有了神的性情。 那么你有神的性情以后，你有没有按照神的性情把神的生命活出来？保罗就说我活着就是基督，你有没有活出？如果你活出基督了就对了，到千年国度的时候你就会进入到永生里面去了，好不好？
那么我们复活的时候的那个形象，可能这个基督讲说我们到时候再复活的时候，那个是今天这个样子呢还是不
一样？
就一个灵体，
对，
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。
我们复活的时候的形象就是彼得，不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就和主的形象相似了，那个不同了，好不好？那是灵，属灵的形象了，灵体了，那是不同的，好不好？但是有灵体的人不一定都能进天国和主耶稣一同作王，有的人带着灵体还要到黑暗里头去哀哭切齿一千年，好不好？那就随便你自己来拣选了，好不好？
对不起，刚才我们说的马可福音最后三十一节不太了解，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将要在前，是不是？
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，那意思就是说你信主耶稣已经信了很久了，但是你不一定照着主的话去走，好不好？那个人才信 几年他完全跟着主走，是不是？好不好？
得永生跟得胜
的，得永生和得胜是两回事情。得永生是你一信就都得到了永生了，得胜那就是从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就讲，当跑的路我跑尽了，当打的仗我也打完了，所信的道我也就守住了，这个就叫得胜，好不好？
基督徒多能够进入永生，只是有些人呢一千年在外面爱哭切齿，爱哭完了以后呢到新天新地也进入永生了，
那不叫永生了，
那叫什么？
千年国度就叫做永生，那是一千年
啊。
以后到新天新地那不就不叫永生，那叫新天新地，那是两回事情，好不好？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进到新天新地去，包括以色列人都可以进去，好不好？那就是新天新地了。
所以是包括那些爱哭切齿的人。
对，爱哭切齿的人，因为他有神的生命，他有圣灵住进去，好不好？你说什么？
我原本以为是永生是永远的生命嘛，神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，是以后伴随着我，无论在外面爱哭切齿也好，到新天新地也好，就是神的生命永远是跟随着我的。没问题啊，那你现在信了主耶稣，神就给你永生，
不但给你永生，也给你圣灵。
对，
不但给你圣灵，你就是神的儿子了。
对，
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喊父，喊天上的神，喊什么父？阿爸父。主耶稣就是你的主了。
对，没问题。
但是你听不听话，你是听话的儿子还是不听话，那是你自己了。
对，
不听话，那黑暗里头哀哭切齿一千年。
但是我是没想到说新天新地就不是进入永生，
这个不同了。你千年国度里面你就悔改一千年，
是
天天在那里流泪，悔改，
是也有神的生命在里面，
有啊，
认悔了吗？
都有。
我认识到我的罪了吗？
对，
没有神的生命
就
不会悔改，
不会悔改。对呀，那那就是这个生命到这边为止了，到了新天新地就换了另外一个生命了。
没有。你在千年国度的时候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千年国度里面，你有神的永生，你有圣灵住在里头，就是永永远远都不会改变了，好不好？但是千年国度里面，你不能进入给主作王，你就在外面慢慢悔改，天天悔改，好不好？悔改了一千年，那够了吧？悔改一千年就很好了，好不好？
肯定很好。
好，你说吧。
那个就刚才你说的那个网说那个我不该打的仗都打完了，不该跑的路都跑完了，然后在天上为我等冠冕堂皇。作为一个人来讲，就是说他讲这个话是不是很勇敢？因为在人来讲的话，就是如果说现在有一个人就像蒋介石，然后就像做了这么多，你年纪这么大了，一个礼拜怎么着的，你也不敢说这个话。我为主全然摆上，我就像个蜡烛为主全部烧尽，我知道天堂的冠冕，我有你，你敢不敢这样说？
这个保罗一定要注意哦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。他那里就讲了，他14年以前就被踢到三层天上了。
对，
他的经历他都不讲，好不好？14年前就踢到三层天上去，他都不讲。14年以后，哥林多人逼他来讲这一个，好不好？为什么逼他？就说我们不跟着你了，你不是从主来的。保罗就讲，14年前我就被踢到天上去了，我听见了隐秘的言语。现在14年以后，我再给你们做这个见证，保罗就很谦虚了，好不好？换一个人，他就说了：“我今天你看，我又到了哪里了？我又看见主耶稣了，我又什么？”保罗没有啊，好不好？这是最后提摩太后书第4章，是保罗临死以前他写的，好不好？
对，
最后一卷书了。
我明白。
他说：“我离世的时候到了。”
对，
他专门说。
明白。但是我。
所以他就鼓励、鼓励别的人。
明白，就是我，就是最近不是唐从容来讲到嘛，那唐从容就是他就觉得他就是说你们在教会太少了，那个我的教会怎么怎么大，然后那个就是，然后又怎么怎么着的，然后他也那另外有一句话他也说的，我觉得我也比较同意他，他就是说了，世界上的钱很多，要召集钱来建一个教会，可以容纳8000人、10000人很容易。可是你要每一天每一个主日要把这个8000个、10000个的位置填满，你试试看是不是。但是他做到了，所以很多人不是这段时间他来了以后不是都在大批特批他嘛，就是说他狂妄，说话特别狂。那很多人那个，对啊，网上现在那个很多文章在说他就是个骗子，来骗了10几万走，什么全国全世界骗。那当然我那有的人就拿他来比，就意思说你看保罗比他说的更狂，那他还说那个冠冕为他存留。那反过来讲的话，你保罗和那个从来讲的话，我们都是人不是神，至少这一点是相等的，对不对？
那你来读读保罗腓立比书，保罗就讲了，我不是已经得着了，我不是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还要不要向着标杆怎么样直跑啊？我做的并不够啊，好不好？
但是他活着，但他最后死的时候，他敢这样说。
最后他就是告诉弟兄姊妹了，好不好？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我最后了，所以他说我现在被浇奠，好不好？他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他把最后要向提摩太，而且这个只是向提摩太讲的，好不好？提摩太后书第4章，最后他就说这个问题了。这个跟唐从容完全不同。唐从容这个人他是二元的，好不好？他根本不相信人有灵魂体，他只说灵魂是一个，他叫做二元的，神学里面的二元的。唐从容在印尼。我去过印尼几次，就是印尼的弟兄姊妹请我去，他们就觉得说印尼的这些传道人从来不讲人有罪要悔改，每一次这些传道人他们请他们来讲道都是来祝福他们，今年你赚10万，明年就求主祝福你赚20万，
成功则许，
都是讲钱，都是讲钱啊。哦，唐从容他们就是讲钱，好不好？
我接受到的讯息啊，我接受到的讯息，就唐从容他并没有标榜他自己，他就讲，他说他现在的那个教会可以容纳4000个人，可是这4000个人，他没有找任何一个有钱的人去募款，1块钱都没有，他说完全是神自己预备的，他去祷告，神啊，我现在为你建圣殿，那你要感动很多人来奉献啊，这个是要为你建的。他求的， 这个是我接到的讯息是这样子。
是。
那么我昨天我记得我昨天还是昨天还读的那个圣经，我读的哥林多前书嘛，我跟瑞珠两个人在读，他说你不要批判神的仆人，神的仆人呐、啊，不能够批判他，因为他都是为神做工的。
这个。我们就是只是在真理上一定不能够错，好不好？所以在犹大书里面就有一句话，我们要为着真理来站住，来真理不能错。如果他说的东西不符合圣经的真理，所以我刚刚讲他是二元论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节是说，保罗说，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，是不是讲人有灵魂体啊？但是他否认了，啊，他就说，这就是真理的问题了，好不好？至于他要办一个学校，儿子非常，他的儿子非常好，现在要当着做校长，好不好？这是他自己去找说的，啊，这是他的事情，他这样做是不是神要他做？我们不知道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不清楚，我们只能按照圣经来做，好不好？
刚昨天才读到说，哎，神的仆人，你不能够论断神的仆人，真的，神的仆人他不是很论断。我们华语有一句话讲嘛，嘴是两扇皮啊，有人讲这样，有人讲那样子，那我们只要顺从基督的那个真理就行。
好的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就到这里。今天我们还没讲完，就是关于那个永生的问题。下个的主日我们还继续交通，好不好？也就是说，你们有这些问题非常好，我们就把圣经可以弄清楚，好吧？
我觉得哈，我在这里来读经啊，到这个11月就7年了。我在这里得到的就是很多，很多
感谢主，这是主的恩典，好不好？好，
真的很
好。好，那我们请全堂做一个结束祷告吧。
Yeah.